得这个片子它在讲述的核心的故事主题是说，蝙蝠侠有什么资格行侠仗义，有什么资格进行作为正义的审判，思索什么叫正义，我有没有资格去行使所谓的正义，我所做的真的就是正义吗？在以往的其他的超英电影，这样的问题是不会被追问的。然后这个片子其实他从头到尾都在追问这样的问题。
欢迎大家，这个我们是和喜马拉雅做这个影评类直播的，我们是一个影评节目。先说一下，可能好多朋友这个第一次来，不知道我们这个属性，我们是一个影评博客，常年做影评的这个分析，然后我们俩也是算是影视公司的从业者吧，只不过呢没有在、这个、
我刚说完瞬间变成三十个了。
啊，是吧，就是一听说哎你们影视从业者，算了不听了。就是那个这期聊的是新蝙蝠侠嘛，然后现在院线已经上了，但是可能好多地方有疫情，所以呢好多可能看不到。但是呢因为我们聊这个电影的话，你不可能不剧透嘛，所以提前预警一下，这个肯定会聊。
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剧透了也没多大关系，我觉得这片子属于不是不太怕被剧透的那种类型的片子。
反正已经拍了好几遍了，你知道吧，你再剧透也不影响啥。
对，超级英雄电影这种片子基本上不用怕剧透。
对，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想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期呢因为也是这个时间原因，可能也不会太长。估计一个小时左右吧，可能就把主要内容都聊完了，然后呢中间互动的部分也留一部分时间给大家，前后估计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结束，所以基本时间安排是这样，除非是后边互动的时候大家还有很多想说的想聊的，那就多延长一会儿，但是我未必能完全剪到咱们节目里边，所以呢这个我们相应的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影评节目嘛，就是还是要保证一定的信息量，所以互动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先聊电影相关的，然后聊完之后呢我们最后留一部分时间聊聊电影不相关的都可以。对，
所以我们还是我们自己这边先聊，然后聊完之后留一些时间跟大家一块互动一下。聊聊关跟新蝙蝠侠有关的，也可以跟其他的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对，
不要展开的太飞。
对，所以先聊电影的。如果是就是上次我们互动的时候有一些小环节，我觉得效果还挺好的嘛。一个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常规的打分环节和优缺点这个部分聊的时候呢，也增加了一些互动。大家可以举手发言的互动部分。我觉得上期有的同学聊的比我们好，聊挺好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次也还可以继续，就是我们打完分然后说一下各自观感之后，然后也可以看过的同学我觉得看过的同学可以举手来也来聊一下自己的感受，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再进行详细的分析的时候也是看具体的那个环节吧，然后我们也可以再互动一下。对，行，那我觉得这期其实我们不太想说把这个事儿，把这个片子三个小时的片子前后聊得特别的细，因为如果聊特别细太长了，你去豆瓣也好去哪儿也好，你去看那些特别详细的什么多少多少个彩蛋分析那种，你去看他们那就行了。我们主要还是聊
传闻。
对，我们主要还是聊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然后一些小小的看法精简一些。对，主要是这个想法。
行，那我们就开始先电影的部分吧。我就说我每次聊这种漫威的电影或者是 DC 的电影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怎么说呢，心里没底，或者是有点惴惴不安的感觉，因为我既不是漫威粉也不是 DC 粉，然后呢漫威粉跟 DC 粉呢在国内又是这个人数庞大，然后他们对各种的漫威电影啊DC 电影以及漫画这些人物如数家珍，对他们的前情背景以及哪年哪年的角色然后发生过什么故事都特别的这个熟悉
耳熟能详。
但我不知道老卢是怎么样，我没有那么的了解，所以我每次聊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
我没有觉得我才学浅，我是觉得我对忘了说了，就是我们是影迷，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DC 迷，也不是漫威迷，就是我就是就电影看电影，你我也没有那么强的冲动，说我一定要去以 DC 迷的身份去看这个电影啊。如果换句话说，如果要说迷的话，那我是诺兰迷，对，之前诺兰三部曲拍得很好，所以我是诺兰迷，我特别喜欢诺兰。然后那三部曲是他电影里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我就喜欢他，喜欢这三部电影。对，然后之前最早的那个蝙蝠侠的那个 Tim Burton 版我也看过，但是那个时候反倒我没有说多喜欢。对，所以这个可能是跟很多粉丝向的这个朋友不太一样的这个视角吧。对，我们前情提要好像有点长啊，就是 简单介绍一下。
行，那我们就开始聊吧。对，今天聊这部是新蝙蝠侠，也是这段时间。影院以及疫情种种的各种环境背景下，被寄托了救世希望的一部这个超英片，但实际效果呢，现在目前看起来似乎并不是特别理想。那这片子的导演叫马特·里夫斯，是《星球崛起》二三的导演。那主演部分还包括罗伯特·帕丁森，俗称的嫩牛五方。然后以及演猫女的这个佐伊·克罗维茨，和演这个谜语人的保罗·达诺和科林·法瑞尔在里边饰演的企鹅人，但是完全看不出来这个是科林·法瑞尔。对，演员主要的这个演员阵容是这些。那影片的片长比较夸张，175分钟，差不多3个小时，对于很多观众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以及之前帕丁森说，这片子如果这个扑街的话，我要去下海拍成人电影。对于很多很多影迷来说，这个也是好消息，就是他不用下海拍成人片了。这个坏消息就是帕丁森不拍成人片了。对，影片票房的话，其实在国内我看了一下，最近这2天才刚刚破亿，已经上映9天还是10天了。就是对于一部这个超英片来说，这个成绩其实是有点不是尽如人意的。但全球票
对，
房，这个片子已经是拿到了6个多亿美元了。口碑方面，目前豆瓣是7.6分这样的一个分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老哥还有啥补充的？
对，然后其实能明显看出来，虽然在国内的这个票房啊没有那么好，但实际上在全球票房这个概念里面，它依然是一个救市片儿，就是在疫情这个大背景下，它的票房成绩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然后口碑也是在国际上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因为疫情原因，可能在刚才群里边也说，江浙沪地区啊，包括吉林，可能好多影院已经关闭了嘛，所以看不到。也希望大家在疫情结束之后有机会，然后有时间在电影院这个观看这部电影吧。其实今年这个马上到来的清明节这个假期，国产片已经全部退档了。这个电影好像这个行业啊，就是越来越惨淡，所以呢，以后电影院看电影这个事儿啊，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局面呢，真不好说啊。就是补充一点这个局外信息，
对，那我们就各自给这片子来打一个分数，然后说一下自己的一个观感吧。对，老吴先来。
对，我先来，我首先刚才也提到了，我是一个诺兰的粉丝，所以诺兰的那个蝙蝠侠三部曲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我最喜欢的，你可以叫超级英雄片的类型，或者是一个犯罪片的一个故事的类型。那对我来讲，如果看这部新蝙蝠侠这个电影，那肯定毫无疑问就会不自觉的把它往那个诺兰的那三部曲对比，去看谁拍的好，谁拍的那个让我有意，让我觉得精彩。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是不公平的，就是当我在电影院看完这3个小时的长篇幅的，以前3个小时你都可以叫史诗级电影的这种长度的话，我觉得用这种对比的方式，在一定程度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就是诺兰的蝙蝠侠，他会把古典英雄的那种悲剧性和IMAX 版的动作的视觉上的华丽的这种设计，作为它的两个特别重要的这个特点，然后呈现在观众面前，所以它的主题深度也好，它的视觉的这个动作性的华丽性也好，在我看来是无人媲美的。 在一定程度上，在这个类型上是无人媲美的。但是新蝙蝠侠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新的解读的空间，或者是观看的这个趣味，就是因为之前有一部获得金狮奖的小丑出现，所以呢，这部新蝙蝠侠感觉跟那部小丑有千丝万缕的风格和主题上的联系，就是它变得更加的真实了，它变得更加的现实感了。然后它跟超级英雄这个概念越来越远了，以至于到了现在，新蝙蝠侠这个故事出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蝙蝠侠好像没有什么超能力，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富二代，甚至说他的装备也没有那么炫酷，他的打斗也没有那么的疯狂，他就是一个父亲死了之后。一个黑色的孤儿成长起来的一个忧郁的少年啊，就是这种感觉是让我是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啊。然后在这个故事里边，他呈现了一种青年或者叫刚刚步入青年的这个蝙蝠侠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之下，他开始寻找所谓故事里边那个谜题的时候，这个类型又跟之前的超级英雄片。啊，甚至有点黑帮片那种风格又不太一样了，它有点推理元素了，有非常强的破案的设定了，这个也导致大家对这个片子观看的时候有点丧失耐心，好像说这个故事是不是拍偏了，或者是不是风格不像大家那么喜闻乐见了，但是我觉得这反而是这部片子的一个极大的亮点。那我推荐的人群是所有喜欢看这种犯罪片的，或者是喜欢看这种黑色电影的观众。啊，甚至说有点喜欢文艺片的这种观众，我是推荐看的，因为你很难说，我因为喜欢一个超级英雄片，从里边解读出非常厚重的深度感的东西。但是诺兰的系列的和这部都能解读出很多很复杂的这个社会议题出来，比如说谎言的主题啊，诺兰的里边有一些是靠谎言来维持一个社会体系，是不是成立的？那这部片子里边也有一个谎言体系，就是谎言背后到底是什么啊？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沦丧，还是体制的悲剧，反正这些都可以解读。那我觉得这些话题的指向当下的这个分寸感和现实性，都是这个片子可以探讨的部分。所以这个推荐人群刚才说了，我给这个片子打7.5分，我觉得是值得一看的，虽然有点长啊，值得一看的。对，这就是我总体的感受。那老林呢？
我给这片子打7分吧。就是说实话，我看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睡过去差不多30分钟吧，我觉得是非常情有可原的。就整体的，就是色彩啊，整个基调都特别的灰暗，然后音乐也比较低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看的过程心理体验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看漫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种故事也太低幼了，就是很儿戏的那种感觉。我想成年观众或者说影迷，平常看经典电影的，你看马丁·斯科塞斯的，看各种杜琪峰的这种片子的观众，会喜欢这种有点偏儿童片质感的这种超级英雄电影吗？我们还是想看一些更成人化一点的故事。但是我看新蝙蝠侠的时候，他真的是拍成了那种很多人说是教父式的黑色电影式的暗黑风格的，然后刚刚老魏提到过像是小丑的那种感觉的片子，但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我还是很怀念看漫威电影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是在疫情之下，我们好期待能真的爽一把，或者说很期待能，就之前那个蜘蛛侠那一部在国内没有上，我觉得也挺遗憾的。然后观众就是压抑了那么久，我很渴望能有一部就是那种能炸翻整个屏幕的，然后炸翻整个影院的，能给院线有新的能量注入的这样的一些片子吧。我一直期待新蝙蝠侠能是这样的片子，但是它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它非常的个人化，它非常的文艺片气质，它非常的暗黑气质，它注定没有办法成为能够燃爆院线、燃爆观众或者说燃爆影迷这种嗨点的电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让人遗憾的一个事情吧，就是这片子确实娱乐性不是很高，3个小时看起来是有一些冗长拖沓。尽管在 视听上，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在视觉风格上，它都充满了一些，我们复古的、古典式的、非常有质感的这样的一些，塑造吧。但是最终的效果其实是让我，在整个观影过程当中是有点昏昏欲睡的。尽管刚刚我提到的种种的，不管是在故事主题上的，还是在视听语言上的种种这些亮点，我都承认，但是我还是忠于我自己的观看时候的，就是感官上的感受，它确实是一部让我觉得有点闷、有点冗长的一部超英电影。它甚至让很多观众抱着去看超英电影的期待的观众去进去看完之后，会觉得有点好像跟我的期待不是很符合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吧，所以我推荐，其实 DC 迷如果对于蝙蝠侠本身充满了情感的，也充满了期待的，然后对于几版的蝙蝠侠都非常喜欢的观众，其实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这一版的蝙蝠侠，可能跟你以往看到的蝙蝠侠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是漫威迷，你是抱着复联的这种期待去看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期待，对，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推荐吧，
那我们两位这个看过的啊，推荐的这个理由和打分都已经说过了。那刚才也提到了说，如果有听众看过之后也有一些想分享的自己的感受的，可以在这个阶段我们进行互动。啊，互动时间也不会很长，所以呢，现在可以连麦了，就是可以在你的屏幕的下方有一个举手的这个中间吧，一个第二个按钮是举手发言那个按钮，你可以点这个，然后如果有感兴趣或者想跟我们互动聊的，可以在这个按钮上点一下，然后我可以连进来啊。有两位朋友来，那先那个刘云你先说啊，然后等会儿那个漫威粉
漫威粉
DC。
DC，
你等会儿再说，对，先让刘云说。
那个我那这边的电影院刚好是，可能是刚好疫情封之前吧，算是运气比较好。那天我刚好是下夜班，中午1点多去的，包场，就一个，可以说真的是，看来真的是现在大环境也不好，然后那部电影估计看的人也不多，所以基本上去到这里就是整场就我一个人，看的中途实在憋不住，还去上个厕所，哎，确实是有点太长了。不过我算是一个比较资深的 DC 粉，因为家里也自己也收藏很多那种 DC 的漫画，我是挺满意的，因为就是比较符合这种 DC 漫画里面那种比较暗黑的风格，所以对于林老师那种不太满意，我是有点意见的，
来，你
欢
说，
迎攻
因
击
为
啊。
就是，对，就是因为就是这他，因为本身像这种 DC 漫画，它讲的就是，因为它本身这种美漫的创作，不同的作者他会有不同的风格会体现出来。如果有关注这种 DC 漫画或者漫威漫画，你会发现，就是不同版本的那个蝙蝠侠的差别是特别大的。对，所以这一部算是其实是比较符合这种蝙蝠侠人设，就是而且它的总体的基调啊，还有那个氛围都是很统一的，就是不会说有特别大的那种就是不协调这种情况。
哎，那我打断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个蝙蝠侠，甚至说是 DC 的这个漫画，以
蝙
及？
蝠侠应该说最早看应该也是蒂姆·波顿那版吧，就是以前那个冰冻人那时
迈克
候
尔·
就
基
开
顿
始，
演的那个，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印象最深的不是蝙蝠侠，反而是那时候那个谁，莎拉
尼
菲
克尔
福
森，
演的那个猫女，对，那个时候的猫女那个时候特别性感漂亮，然后其实对蝙蝠侠反而没什么感觉，因为都是帅哥型男嘛，但是对暗黑系的反而是比较好一点。其实我挺喜欢诺兰那版的，但是如果从 DC 粉的那个看法来说，其实我觉得这一版其实比诺兰那版更好。
哎，
我
诺兰那版太
插一个
过
问
于，
题，对，
你说，
你觉得他跟诺兰 版那一版相比的优势在哪里，或者说它的特点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说这一版更符合我们这种像这种 DC 粉丝的期待吧。诺兰那版就反而是太过于写实和一种对社会议题的讨论，这版反而是更接近于漫画原著的那种气氛。
但是到这一步的时候，明显感觉这个蝙蝠侠已经变得很弱了。这个弱是各方面的，就是装备也不行，然后整个个人气质上，就是精神内核上好像也不是很坚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有这种信念感啊，在一定程度上。然后他这个人物也是就是因为演员的原因啊，就是帕丁森他气质是比较柔弱的。啊，虽然这个穿了衣服之后还强壮一点，但是整个人的气质是非常柔弱的。所以我在想你满意的点也是他这种变化是你觉得是符合漫画里边对那个原来的这个蝙蝠侠的这个设计吗？还是哪方面？
其实就刚才说过嘛，就是说 DC 粉其实就是。因为蝙蝠侠其实不同版本，它的蝙蝠侠设定其实就很不同，所以说很难说，就是说你哪个版本就是一定说就是原版的蝙蝠侠，没有所谓原版，就是不同作者肯定是不同的版本。但是总体来说，就是感觉诺兰那一版会太过于，其实他你随便换一个其他英雄也是差不多，就是像我听下午那个其他电台节目。像那个谁啊，三千老师也讲过，就是他也不喜欢诺兰版，就是说他里面设定就是说有些细节，像他讲的一个细节就是说，在诺兰那版里面就是出现他会不同调试，他比如生产一个头盔，他会生产1000个，然后不断试那个材料，这种细节，就你如果描写这太细的话，就反而失去了那种漫画那种感觉，就太过于写实了。对，然后这一版的相对来说，蝙蝠侠他就是可以看出他的稚嫩，还有他就会其实会让人期待他的成长，对吧？那个而且就是说那个，不过其实印象最深这一版印象最深是那个几个人完全看不出来是那个科宾·法瑞尔，
是的，
那个真的是我相信他妈都认不出来。
是吧？
对，有道理。行，
对，其实，
那个这个你那个分享，我觉得挺好的。然后等会儿咱们聊那个具体场面的时候，你可以再进来，然后聊聊这个电影里边
好，
哪一个场
行，
面
好
你
好，
更喜欢，然后那个什么，然后我让下一位这个漫威粉
好，
DC，
行，
然后对，然后
好，
发个言。
让漫威粉看一下他的，说一下看看，
漫威粉
好，
DC，
好
对，
好的，
来。
拜拜。
老师是这样，就是我也是在。蝙蝠侠上映的第二天，我在内蒙的一个小城市，然后疫情还可以，然后还可以去电影院看，所以
哎呀，不
就
容易。
忙完了工作以后，上映的第二天去看，第三天去看的。那我也不是一个就是正经的那个漫威或者是 DC 的粉丝，但是我
这 ID 看起来非常，并不是这样的，
对，但
很
是
容
我
易引
是
起吵架。
对，我是那个一直看漫威的那个电影，从钢铁侠开始，然后一路看下来，然后 DC 的一直也在看，也非常喜欢蝙蝠侠这个角色，然后罗伯特·帕丁森那个演员我也比较喜欢，所以说就一定要看嘛。但是看完以后，我还是觉得像刚才那个林老师说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是导演，或者是就是有这种故意的这种想法，或者是他有意无意的，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规避掉，或者是做一种差异，跟漫威的那种，合家欢式的那种爆米花式的那种超级英雄电影，他好像要做一个那种差异化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想看什么，我就不给你看什么的那种，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种。他如果是这种就是创作就是思路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鼓励的。毕竟你不能就是一直都就是漫威的电影就很好看的，就是对我们就是比较喜欢漫威电影的人来说，就是它就是很好看嘛。但是就像你喝可乐，它很好喝，但是你不能天天喝可乐呀，你总要喝点别的。所以
喝
我
点
觉得
茶，
它，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给这样一种，算是一种选择吧，就是你如果喜欢这种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很好看，就是它跟漫威有很大的那种差异的感觉。但是整个就是电影给我看下来的感觉，就是3个小时也确实是有一点长，然后节奏有一点慢，然后画面有点黑，但是我还是比较还挺喜欢这种风格的。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刚才两位老师也说，就是跟诺兰的那3部比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距离。那可能他如果也拍成3部曲的话，就是再看吧。但是他跟第一部诺兰那个《侠影之谜》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侠影之谜》一点。
你喜
可
欢
能
还
是。
是我听明白了。你作为一个漫威粉儿，你喜欢的还是节奏明快，是吧？
对对
动作
对。
得精彩，对吧？然后视
对，
觉明朗的，对对对，对，理
对，
解理解理解，
就是他这种片子，我觉得就是一个选择嘛，就是你可以看到另外一种风格的片子，但是我也没有看过相关的漫画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个人来讲就是觉得就是中等偏上的那种感觉，但是那个里面那个男主我觉得演的也不错，然后他整个。那个我看很多就是公众号或者是电影的大 V 都在说这个就是什么新黑色电影啊，或者是侦探电影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黑色电影那种感觉还不错，就是它的那个基本都是夜戏跟雨戏嘛，然后它的那一些那个打光什么的我还挺喜欢的，特别是有一段那个枪战的那个，就基本上你就能看见那个枪在那个喷火嘛。然后你就看不见他们那个打斗的过程，但是他那个侦探电影的部分，我觉得他侦探的这个路数，还是有点差强人意的那种感觉，特别是里
哎，
面的那些谜语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对于像我这种就是没看过原著，就是那种那个美漫的话。
路人观众，
对路人观众好像可能还是理解有问题，就是他说一个谜语，然后那个。蝙蝠侠就说答案，你就搞不清楚他怎么猜出来的，就那
你
种
咋
感
知道
觉。
的？对。
对对对，就总有一种就是啊，就是啊啊，是这答案就是这个啊，就这样，就那种感觉。
这个说明这个新时代观众对于侦探片的这个也是经过了将近几十年的进化吧，就是侦探片经过了几十年的进化，其实已经大家更喜欢东野圭吾的，更喜欢这种悬念感和这个就是破解悬念过程有高能感的这种设定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类型的进化，其实或者类型的变化，其实那个相应来讲，这个新蝙蝠侠在这个层面上还是。你可以叫更古典一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等会儿我们可以再聊啊。然后因为后边还有一位嘛，老朴那个，要不就先分享到这儿。然后等会儿咱
好
们
的。
再具体到哪个场面，比如说你刚才提的那个开枪那场面，我觉得等会儿可以详细聊一下。对，然后
好，
那个谢
再
谢，
见。
对。然后老朴呢，老朴，你那个是你吗？你可以开个麦，然后咱们聊两句。
Hello，好久不
哎
见了，
，hello，
二位老师。
哎呀。哎呀，
老朴也是我们之前上过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老师，
我该分享些什么呢？我没有任何准备啊。
不是你看
那
了吗？
你，对啊，
啊，我分享一下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吧。
好，
大概我看到2个小时之后呢，因为我跟我媳妇儿一块看的，也是包场啊，全电影院只有我和媳妇儿2个人。看到2个小时之后呢，就这真的屁股特别酸疼，然后忍不住，然后呢，在我媳妇儿带领下，我们俩一块儿做了20个开合跳，然后高抬腿做了
啥？
10个，就开合跳，
你在
开合
电影
跳，
院
然后对对对，来就开始做运动了，你知道
我
吗？
以为你跟媳
那
妇儿在
是，
电影院里干啥了呢？
那个，然后呢，我们就那个做了各种那个绿色运动啊，就是健身运动。要不是真的有点那个身体有点就太酸疼了，因为已经意识到身体很酸疼了。过了2个小时，然后一看表，一看还有1个小时，就稍微有点崩溃，就说怎么还有1个小时呢？这剧情推动到这儿，往后还能发生点什么呢？这还得撑1个小时，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的体会。然后我同时意识到，哇，这部电影， 哎呀，就不怎么样啊，就是居然让我意识到还有1个小时，这怎么熬过去？遇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没法再抓住我的吸引力了啊。
我觉得你这个属于这个中年人的这个状态，看电影你准备好呀？你这咋回事？3个小时都坚持不了，你这不行。
也可能是我当时状态不好，有点困啊，反正就是没坚持下
那
去。
这个片子就没有任何让你觉得就是兴奋的，或者说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吗？
我在看那个这个电影前几分钟的时候，因为画面很阴暗，然后那个调子很压抑，包括看着演员主演那个蝙蝠侠刚一出场那个样子，我操，感觉要生了病似的，不像精英，我操，感觉精神病一样，我的眼神很迷离，然后这浑身感觉浑身正
你
常
是不是
没
漫
好。
威粉过来？你是不是漫威粉过来砸场子的？我觉得你这个发言倾向性太强了，你这个
我觉得老朴，你
不是，
这个真的是
这是有点那种
非常精
啊，
准的抓住了这个电影的精髓。就是
啊，
你说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导演刻意
故
或
意
者
的，
说精心想要营造出来，跟
对
以
啊，
往蝙蝠侠做出区别的一些地方。
是，哎，而且你发现有意思一点没有？就是那个主演他跳的还是不是《暮光之城》那个演员吸血鬼，是不是？那块演完吸血鬼这块照样长变成一只蝙蝠照样吸人血，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个？
你这提前已经做好 cut 了，你回头剪一个 cut 片儿，就是把他们剪一块儿算了。对，好，我觉得老乡你这个发言很精彩，但是回头把它剪掉，对吧？
那我不说，不多说了啊，继续
哎，
听着啊，你们继续那个解读啊，
对，我们简单，因为这个时间缘故吧，就我们接下来也是。我觉得今天发言还挺精彩的，就是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俩应该少说话。等会儿呢，我们在分析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就简单分析一下，等会儿也让大家进入到我们分析这个框架里边看，我们对这个片子的情节或者人物设定，以及刚才老朴你其实说那个点其实特别好，就是为什么蝙蝠侠出场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他到底想做什么样的改变，就是作为超级英雄片也好，或者蝙蝠侠这个系列类型片也好，他到底要做哪些改变，以及做了哪些改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好好聊聊这一部分。对，那刚才这3位发言已经结束了，那非常感谢这3位。然后我跟老林，咱俩继续，然后聊聊这个
好
片
的，
子。对，其实已经有了启发了，就好几个点都可以聊。咱们聊聊这个片子，样式或者是人设到底哪些地方做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导致现在这个众说纷纭，就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这个看不懂，看不下去，对，以及这个时长等等这些事情吧，我们可以分类来聊一聊。其实争议性比较大的，或者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这个片子，好像跟之前的不管是蝙蝠侠也好，还是超级英雄片也好，它的类型又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可能跟导演有关系。这个导演之前是拍恐怖片出身的，就是拍了好多恐怖片或者是惊悚片吧。那这种拍法导致现在的蝙蝠侠，就是新蝙蝠侠，就有点惊悚类型片的和犯罪片的，或者叫黑色电影的加成。这个是一个你甚至说它里边的推理部分都没有那么重要，它反而里边的惊悚感或者是整个视听风格的这个样式是更重要的。以及整个电影里边大量的都是雨戏、夜戏，然后估计没几场白天的戏啊，可能整个白天戏可能都不到10%吧，就非常非常
哪
少。
怕白
然后，
天戏也都是阴天、阴雨天的那个感觉。
对，所以整个的风格，你觉得你把它理解成一个犯罪惊悚片，或者是一个这种偏黑色电影的惊悚片理解都不为过。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对，在好莱坞这个体系下，特别特别好的一种类型叠加模式，就是有一个导演和一个所谓的卖座的这个 IP，他们俩之间冲这个擦出的火花。上一个是诺兰嘛，然后这个就轮到了这个导演叫马特·里夫斯这样一个导演。
他比较出名的两部其实就是《星球崛起》的那两部，然后这片子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它还是比较典型的侦探片或者是探案片的那个风格跟类型吧，就是硬汉类型的探案片。 这种类型的探案片比较典型的风格，其实几乎所有的探案片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出了一个案子，出了一个连环杀手的案子，于是主角作为侦探，然后这个片子里面就是这个蝙蝠侠，然后开始去探案，于是通过这个人找到了线索，连到了下一个人，然后再通过下一个人去找下一个线索，又找到了下一个人，就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侦探片都是这样的一个路数，然后这个连环杀人的案件也是在他探案的过程当中接连发生，于是主角就根据这些线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去找，通过线索去追踪最后的这个事件的真相。对，其实这个片子是基本上是还是比较严格的这种探案推理片的这样的一个路数进行推进的。因为DC 这个原名，因为很多人都忘了 DC 是啥意思，就是它是 Detective Comic，是探案漫画、侦探漫画这样的意思，所以它也算是叫返璞归真，或者说这个不忘初心，回到了它本来应有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样式、类型模式上去了。但是这个探案的类型本身呢，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比较老旧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片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吧，放在超英片里边，其实已经很久，或者说比较少被人用到了，因为很大部分的这个漫威电影都不太会去走这样的一个路数，包括 DC 的很多其他的片子也都不太往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陈旧的类型里边去了，所以这个片子也算是这个重新回到它本身的原初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当中去啊。
对。你刚才说这个探案类型或者侦探片这个类型，我其实在这个点上也想探讨一句，就是，我们如果从新蝙蝠侠这3个小时的篇幅去追踪的话，他的探案的这个设定的话，就会发现，小丑就是所谓的不是小丑，就是里边的那个反派谜语人这个设定里边，他提供的谜题是里边重要的线索，对吧？然后提供了非常多的谜题，然后让蝙蝠侠按图索骥，一步步引导到他，那个谜语人想要让他知道的一个真相，或者知道的一个这个谎言背后的真相这个主题上面。那这个上面，的侦探的这个逻辑，其实，更像是一个谜，或者解谜游戏啊，或者是类似这种的一个说法吧，叫解谜游戏这个说法。它跟侦探片里边那种先出现一具尸体，然后出现一个命案。然后我通过大量的探索，通过大量的破案，甚至说技巧去破解谁是这个命案背后的始作俑者，这样一个破案的逻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侦探片，但是在我看来，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侦探片，它更像一个解谜游戏的一个推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很难完全满足看侦探片的观众对这里题材的要求，我自己觉得啊，因为我是一个推理迷或者侦探片的爱好者，我觉得这种按图索骥式的方式很难满足，因为最后也不过证明了说哦，原来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反转感没有那么强，而且也没有高所谓的高智商这种犯罪的这种背后的这个部分，但是呢，我在想说，其实这里边的推理最后导向的一个主题是关于蝙蝠侠父亲的死，也就是之前的市长啊，原来的市长，他的死亡以及他到底是好人坏人，反而成为这故事里边特别大一个谜团，或者他特别大一个反转的谜题。那这个谜题对于蝙蝠侠这样一个刚刚当上蝙蝠侠第二年的年轻蝙蝠侠这样一个人设来讲，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人生的或者叫谜题吧。那这种设定其实是这个故事里边，我觉得3个小时里边特别特别重要的这部分，而且，他最后揭开的这些，也就是谜语人给他的这些线索，最后揭开的关于他父亲的这个真相，其实也涉及到一个所谓我们觉得社会议题的部分，就是为什么这个柯谭这样一个黑暗的一个城市，罪恶之城的这样一个城市，出现了那么多的像小丑一样的人。出现了那么多底层人的流离失所的底层人啊，出现了那个所谓的 群众运动的这样一个一个局面，那都跟这个体制有关系，都跟这个背后的官僚集团有关系，或者既得利益集团有关系，而他父亲就是其中一环。虽然这个他父亲未必是完全的坏人，但是他也是其中一环。那这样背后的这个设定，其实我或者像这样的一个剧情，以前更多的是政治惊悚片的类型或者政治惊悚片的风格设定，但是因为歌坛又是一个虚构城市，所以它好像也不能完全按照政治惊悚片去拍啊，它只能按照一个黑色电影或者是像刚才说侦探片这个类型去构建这个故事。但是在我看来，它的故事内核是更像政治惊悚片的，就是因为它最后按图索骥找到的真相是这个城市或者是这个地方的官僚集团的黑暗或者叫体制性的溃败啊，这个就是大部分政治惊悚片的最核心的一个主题。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说它老，你可以说它就是不符合现在很多人的这个对于故事的这个审美，但是它背后的有些内核是我觉得是统一的，甚至说我们从蝙蝠侠整个哥谭市这样一个形象整体的形象来去看的话，它甚至因为小丑电影之前大火，到这部其实也映射了所谓的整个全球化的一些新的问题，或者讲为什么之前小丑那么火，大家讨论那么多，还有这部的风格也跟小丑那个电影的风格那么像，也是有这个原因所以那个我正好最近看资料看到一篇现代西方主流的有一个不是非主流，就现代西方有一个思想家叫齐泽克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今日的好莱坞：来自意识形态战场的报告》，他其中写了好几篇有蝙蝠侠的黑暗骑士，有那个功夫熊猫，这些他就分析背后的那个意识形态地方的一些很微妙的东西啊。对，所以这些都构成了这个电影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超级英雄片，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你放在新的这个时代背景下以及它拍成的这个新的风格下，能解读的空间其实挺多的。它不只是一个侦探片，它不只是一个惊悚片，它也不只是一个我在我看来是一个政治惊悚片这种风格所以我觉得导演像这部片子像罗兰像这些有追求的导演，他们总是喜欢从这种所谓的 IP 故事里边不停的去挖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人性的复杂性对时代的映射的东西，以及像诺兰还提供了说那个谎言背后的真相其实是构建整个文明的基石，类似这种黑暗骑士里边那个主题。对，所以这些可能在解读上为什么大家特别特别喜欢，尤其是我特别特别喜欢诺兰，喜欢包括他的三部曲包括这一部里边有些主题我也挺喜欢的，就是这是我们成年人喜欢的东西啊，我已经很多年不喜欢看漫威了，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你看两眼爽一下 OK 了，但是你让我天天看这个我真的看不懂，我喜欢看成年人的东西，成年人的东西就得复杂，就得黑暗，就得满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和认知，对吧？这就是我想最后说的那这个我说完了。对，
我说一下，我看完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有意思的最核心的一个点嘛，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它在讲述的核心的故事主题是说，蝙蝠侠为什么，或者说蝙蝠侠有什么资格行侠仗义，或者说，蝙蝠侠为什么能就因为我们以往看其他的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我们是不太会去追究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就是为什么他有资格进行行侠仗义也好，除暴安良也好。我们以往看蜘蛛侠或者说看其他的那些超英，我们会先天预设就是他是超级英雄呀，这个问题还用的时候去想吗？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他这个，这是他整个故事的成立的一个基础。如果
对，
但是这个片子它是去追索说，我有什么资格进行作为正义的审判，或者说他去思索什么叫正义，我有没有资格去行使所谓的正义，我所做的真的就是正义吗？ 他核心的在讲的就是，假如我的父亲本身他就有道德上的污点，或者说在政治上也有不干净的地方，那我作为他的儿子，作为一个所谓的哥谭市的保卫者，作为这样的一个角色，我难道还真的有资格再去行使我所谓的正义，我所坚持的那个东西吗？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片子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因为在以往的其他的超英电影，这样的问题是不会被追问的。然后这个片子其实他从头到尾都在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甚至他在讲述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当别的那些所谓的乌合之众，所谓的反派，他的头那个头套被摘下来之后，他说我就是复仇天使，就是因为在之前大家都认为说蝙蝠侠是一个复仇天使，但是他在讲述的这个核心主题是说，所谓的反派，所谓的坏人，他的心理动机，他的一个行动逻辑，可能跟你的所谓的正义使者，他的心理动机是一模一样的。那你凭什么有资格认为你所做的
做的是
正确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他这整个故事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我对这个主题有什么你的看法。
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一部特别有很大贡献的地方，就是之前不管是诺兰也好，他们在处理蝙蝠侠这个动机的时候，大部分不会在自己做的事情的正当性上去做怀疑，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我做的对不对这事，而是说我自己作为英雄，我需要克服的弱点是什么。比如说蝙蝠侠第一部，不是那个侠影迷踪，那个诺兰三部曲第一部，就是我陷入了恐惧，那我作为一个蝙蝠侠，我有恐惧，我有原生家庭或者叫原生里边小时候对入那个大坑的那个恐惧，对蝙蝠的恐惧，我克服恐惧，那就是我成长的迈入成人世界的第一步。所以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所谓的心幼小的心灵或者脆弱的心灵的这种克服是一个核心的叫成长主题，但是他不会对自己做的事情对错有特别大的质疑。但是这一部里边我觉得他处理的特别好的就是，他一开始去在那场雨夜的列车上，就是那个地铁上去救那个亚裔的，看起来是亚裔的那个年轻人的时候，那些扮着小丑装的那些坏人好像被他打跑了。被他打跑之后呢，那个亚裔的那个被救者反而显得更加的恐惧，他说你不要伤害我，对那个蝙蝠侠说你不要伤害我。也就是说在整个哥谭市的这个人民群众心中，蝙蝠侠并不是什么好人，哪怕他好像干了些好事，但是大家对他的恐惧反而是跟像那些小丑一样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你认为自己行侠仗义，你认为自己是做的是对的，自己是个侠，但是实际上老百姓眼中你就是个匪，你就是个随时随地会欺压到人普通老百姓身上的坏人。那这样的话，对于蝙蝠侠这个人物，他内心要经历的不管是痛苦也好，或者他自己的正当性的这个设定到底是怎么样展开的，他所谓行侠仗义到底有没有合法性，这就是后边很多情节上去处理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他处理的还是有一些怎么说，没有那么明朗，就是没有那么好像像一个英雄崛起的故事那样去设计，他还是走得更内心化一些。甚至好多人就说，我今天听谁来说，就是他有点像那个哈姆雷特的那个设定，就是这个蝙蝠侠，就是他很柔弱，他很犹豫，他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困惑，就是但是他背负了一个巨大的使命他认为是一个巨大使命，他要完成一个to be or not to be 的选择，这些构成了这个蝙蝠侠跟大家眼中上来天生正义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这个蝙蝠侠这个形象，或者叫侠客形象，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更像文艺片
对，
他更文艺，他甚至说更像文艺片的主人公。对，
对，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比较 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蝙蝠侠确实是跟以往的那些蝙蝠侠完全都不太一样，甚至就是他可能跟当下的一个时代背景，或者说当下的某种大众的共同的一个心理状态是有某种应和的，就是，在一个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之下，其实这部电影在整个前半部分都在追问说，大众有期待超级英雄吗？或者说大众需要超级英雄吗？大众对超级英雄在乎吗？他们内心有对于这种人物的诉求和召唤吗？就是这个是，他其实是刨了所谓的超级英雄的这个根子的，就是以往的超级英雄片里面，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大众诉求，就是大众渴望有一个能主持正义的，有一个主持公道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帮我们去打坏人。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其实这个心理基础是没有的，在大众心目中，我要么就复仇，要么就被人欺负。然后你所谓的超级英雄，你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他其实心里也是存疑的。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绝大多数时候，蝙蝠侠遇到，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我看到比以往的这个蝙蝠侠的片子里面，蝙蝠侠遭遇到的普通人遭遇到的一般大众的机会或者说戏份是要比那些多很多的。同时，在遭遇到这些人的时候，蝙蝠侠的一个受到的质疑、受到的警惕的这样的一个眼神、警惕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比以往的那些片子里面是要多很多的。甚至到结尾，对，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你要看像诺兰的这个蝙蝠侠，其实他还是带着一种相对比较优越的精英式的中产阶级以上的上流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会对大众保持着某种警惕性，或者说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看你们这些庸众对我这种精英人士的一种怀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到结尾的部分，其实那个谜语人说的那一段话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或者说比较有典型性的一段话，就是我小时候父母怎么着了，变成我成个孤儿。然后你也成了孤儿，说你算什么孤儿？你有什么资格叫孤儿？你住着漂亮 的
你
房
有
子，
钱，对，
对你有钱，还有管家。你看，就是住着大房子，透过玻璃窗看着俯视众生，你还好意思叫自己是孤儿？其实，我觉得在当下时代，绝大多数人面对蝙蝠侠这样的人物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态跟那个谜语人是非常相似的。而同时，这种底层逻辑、底层视角，是天然似乎带有某种正义性或者说正当性的，是会让你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有什么辩解的余地的。我觉得这个是，同时也是隐含在这个片子当中，隐而未发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们之前老开玩笑说，蝙蝠侠的超能力是什么？是 rich，是有钱。
对，
对，那。其实你有钱，或者说你跟人民大众已经脱离，就是天然就是一个屏障，或者天然是一个隔膜。是你同时可能恰恰是因为你的这个出身背景，成了你是一个没有那么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超级英雄的一个核心理由。他其实往这个点上去狠狠的扎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把他的主题深度狠狠的往前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对。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对，就是诺兰电影里边，比如像《黑暗骑士》那一部里边，他跟那个新的警察局长哈维，他们都是精英啊，他们都是精英，就是属于社会精英，所以他们面临的就是群众是不明真相的，就简单说，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他们要用谎言来包装，比如说哈维的死，让他成为这个真正的英雄啊，然后呢，把罪责。让蝙蝠侠我来承担所谓那个罪责，然后让这个英雄的城市啊成为真正大家给哥谭市带来希望。那这种精英视角是蝙蝠侠这个电影里边就是前三部，就诺兰那三部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设定，就是他是来拯救这个城市的。 但是到了新蝙蝠侠里边，就像你说的，他自身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行侠仗义的正当性的质疑，以及一开始处于全民敌视和警察，连警察局的警察对他都非常的敌视，就是觉得他所谓的以黑吃黑这种行为模式，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在大众和所谓体系内的认可的这个局面，他只有身边只有一个阿福这个老管家和认识的猫女这样一个亦正亦邪的这个助手，然后他对抗的那些人里边既有腐败的警察，又有腐败的官僚，又有这个所谓来自这个像谜语人和小丑这样的一个来自基层的大众出身的然后反精英的，甚至说是反主流的这样一个有点像无政府主义的这个分子暴力分子，甚至是那这种局面它对于这个蝙蝠侠来讲，它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局面，甚至说就像你说的，它可能跟当下的某些社会现实更加的有共鸣感，就是观众看的时候可能未必说完全带入蝙蝠侠这个视角去理解蝙蝠侠的处境是怎么样的，他可能甚至从小丑甚至从谜语人这个视角能看到一些他们认同的东西，对，所以这个可能是电影的一个复杂性的一面啊。对，那我觉得我们俩聊完这个之后，可以让朋友们就是上线，然后我们刚才也聊了这一趴，这个虽然没有聊具体剧情啊，但是在主题和人物上做了一些我们认为的可以解读的部分吧，然后如果有这个点上有什么想法的话我觉得咱们连麦可以聊一聊，以及接下来聊到具体场景的时候，我们也不细聊哪一场戏更好看，哪一场戏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在一块聊，就是说到哪一部分大家想聊的可以在这个方面多聊几句，对，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在电影方面就敞开聊一部分吧，然后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电影之外的，对，好，那想发言的现在就可以这个举手，或者是把你的麦开了，然后可以聊一下，对，有吗？现在，因为刚才聊的是有点虚，哎，老朴，这个你冷静啊，我已经看出来你肯定是个漫威粉，这个。
不，我得现在得说一下这部片子的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啊，就是我觉得我坚持了三个小时，最后是有巨大的收益的，就是最后一刻我看见那个蝙蝠侠
骑摩托车
到那个，不是蝙蝠侠不是那个去跟那个500个拿着狙击枪的人决斗吗？
你说最后一场大战？
对。对，被那个散弹枪一轰，往自己倒地不起，然后又弄了一个兴奋剂砸自己胸上，往一蹦儿站起来了，对吧？然后呢，制服了那个要威胁那猫女的人，然后他看那个那时候洪水已经冲进那个剧场了，然后他就
对
跳下水中，是吧？那时候有一个慢镜头，他把胸前的那个蝙蝠侠那个标志的刀，割破了绳子掉到水中，然后就游到那些中弹的群众当中，然后呢就用手想要把那些中弹群众一个个的都拉出来嘛，然后举起那个火炬，对吧？那时候人群就跟着他慢慢跟他一块走，那
群众终于认可了。
我那场戏我觉得我巨感动，你知道吗？
为啥呀？
我就觉得我操，这个就是就联系到最开始你刚才提到那第一场戏，他在那个地铁站上，然后制服了那些坏人，然后救了那个亚裔的人，结果亚裔的人反而对他特别害怕，然后让他别过来伤害他。我就觉得这个导演在这个电影里完全给了这个蝙蝠侠一个新的概念，这个世界对于蝙蝠侠这么一个人完全是不认同，然后没有尊重，对吧？然后看不起他，甚至瞧不起他，对吧？包括很多个警察对他的态度，然后包括那个反派对他的态度，包括那个就算夜总会的看门的人都对他嗤之以鼻，这对他没什么了不起的，直接就是把他拒之门外，对吧？跟他对着干，就是这个超英在以往的我们看的英雄片当中，那个英雄的概念在这部片子完全被颠覆了。我觉得 这么一个人到处受排挤，这么不受尊重，没有认可，还想着我要去那个影响，他一直在强调我要影响这个世界，我要影响这个哥谭市，我要把自己的好的一面带给哥谭市。猫女一直说你影响不了的，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希望了，咱们俩一块私奔吧。但是那个这个蝙蝠侠还是坚定自己的信念，就算他之前受了这么多痛苦，没有人看得起他，或者是认同他的行为，他还是想靠一己之力影响这个地方。最后他跳进水中那一刻，把手伸向这些群众，好多人都不敢伸手想抓住他。第一个抓住他是一个小孩儿，他把小孩拉过来之后，慢慢有些那个包括新上任那个要演讲那个哥谭市的市长吧，那女的还有其他一些人都陆续的抓住他。所以那一刻他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的心中为他感动，他一直坚持到最后，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他还在为他们献身，为他们付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特别特别感染我的，我终于到这一刻我收到了，我真的是打动我心里，我在有一些起伏，情绪上的起伏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某种意义上定义了新的一种英雄，是超级英雄是这样的啊。我觉得他比那黑暗骑士更加深了一步。黑暗骑士说，我虽然把我是一个黑暗中骑士，我把希望附着在这个那个检察官身上，我成为一个罪人，
对，
大家追捕我。但是他更深挖了一层，他更往下沉下去说，我就是大家都不认可我，怎么我就在明面上，大家都想打我，都不认同我，我还是要为你们付出，为你们牺牲。就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很打动我的。
嗯，
是看到这一刻，我觉得我对
。所以蝙蝠侠里边有一个，你说。
对，我刚刚老家提到那场戏，其实是有非常强的一个隐喻性在的，就是那个蝙蝠侠拿那个他的蝙蝠刀割掉了那根绳子，割掉那根通电的那个绳子。其实当时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有啥意思呀？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危机，需要这么一个超级英雄去搞这个事情嘛？但其实它的隐喻性是非常强烈的，就是他割掉的那根绳子，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割掉了自己的一个期待，或者说割掉的他以前的一种精神连接，他跟以往的，他跟父亲的，跟自己的原本的阶级的割席的这样一个感觉，投身到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然后伸出手去把那些受困的群众，然后一解救出来，高举着火炬，充满了左派左翼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的这样的一个话，就很像那个自由引导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但其实
你这么说，我。对，你这么说，我觉得确实是有这个象征在里面。因为你看，在开始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向这些他救过的人伸出手去示好，包括第一场戏他救了那个亚裔的人，
对，
最后的时候他主动伸出手去，包括
对
你们发现没有，就是就是在尾声之前，所有的那个蝙蝠侠的行动都是在黑夜里。救人啊什么什么的，最后那个这个洪水已经淹没了整个城市嘛，然后第二天白天来了，白天到了，然后蝙蝠侠跟军人一起营救受困在这个水中的一些受难的这个人民，他好像抱起了一个孩子是吧，交给了两个士兵，那是在白天的时候，是唯一一场白天的戏，这个蝙蝠侠就是营救这个营救受难的人，我觉得这个里边也有一些意味在里面啊。
对，
虽然刚才老林说这个有点调侃，说对什么左派啊什么，
我是认真的，我是认
真
的，
对对，但是的确
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左翼气质，或者说有一种阶级叙事的一个感觉，就是最后的。故事结尾就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这样一个故事主题的升华。
对，我觉得这对可以换个角度说这个事儿，就是刚才一直说蝙蝠侠他作为一个富二代，而且要行侠仗义，在为哥谭所谓的拯救哥谭这个正当性，就是他要树立自己正当性的话，他之前的做法就是复仇嘛，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复仇使者，但是他最后真正赋予他正当性的是救人，而不是去杀人，而不，当然他也不会杀人了，他只是说我要找出救出凶手，交给警察局，他也不是这种。完全是这种逻辑赋予他正当性的，而是说，当这个城市遇到灾难、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戴着面具的蝙蝠侠，我挺身而出去救更多的人，那我救人这个逻辑是能赋予我正当性的。但是像之前他怎么去破案的，怎么去所谓救凶手，那可能未必能够完全赋予他正当性。所以最后那一幕，你当然可以理解成一个所谓的。像我们民国时代的一个就是传统的叙事模式了，就是一个革命青年是怎么成立的呢？就是地主家的儿子发现了地主自己的爸爸其实是一个剥削农民的人，然后呢他反抗自己的父权和阶级，然后真正走向了革命道路，是吧？这种叙事我们非常熟啊，我们非常熟，但是好像跟蝙蝠侠这套逻辑也很像，但是我觉得异曲同工的地方也可能。证明了一些社会的相似性，就是你要改变社会，改变当下，比如说哥谭市的现状，那你怎么去从体制的问题，从这个所谓的反腐，或者是从所谓的革命的角度去改变整个哥谭市？那可能不同的路线有不同的斗争方式，那蝙蝠侠的斗争方式是什么？类似这种，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解读。也许下一步我们可能就能看到蝙蝠侠真正的斗争方式是什么？他是发动群众呢，还是跟小丑一样去做一个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左派的这个事情，当然我觉得这些我们都可以分析了，只是说蝙蝠侠他自己自我身份的认知里边有，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他对于父亲一个前市长所树立的这个所谓哥谭的这个基金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他有一种幻灭，我觉得这个幻灭本身是他脱离他。你不管是脱离他阶级也好，或者脱离所谓的进入人民群众也好，他有一个立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意识到我的幻灭是之前所谓的一个政治诉求，就是他爹那个竞选市长的政治诉求的一种幻灭，就是这些幻灭构成了这个男人他要做一件他认为对的事情，就是去救人，然后最终也实现了跟人民群众和谐的这个相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引申出来很多解读啊。就这个层面上，我个人觉得还是，怎么说，就是他跟小丑的那种，底层暴力正当性的这种叙事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解读方式，我觉得
对，
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放在小丑身上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我不是说天然吧，放在小丑身上是一个能让绝大多数人有所共情、有所共鸣。但是作为一个超级英雄，最后投身到所谓的正义事业当中去，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俗套的一个设置。就是如果放在超级英雄的这个逻辑上来说。因为大众更期待的是一个比较更激进的，或者说
勇
更
往直前，
对更反英雄的，就是哪怕千万人都不那什么我，或者说不拥戴我，我会以一种更激进的、更挑衅的态度去面对所谓的大众，是有点像姜文式的那种反英雄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他在像姜文在《让子弹飞》里边的那样的，我去解救大众，但是大众在我心目中永远都还是一群比较愚昧的、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上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种英雄背对大众的姿态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很多人会有点诟病说，最后蝙蝠侠投身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当中来，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妥协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吧，或者说，是绝大多数好莱坞的所谓的英雄电影里面常见的、常用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或者说它更像西部片里边，中间有一批的时候是以 侠客的身份出现在小镇上，然后除暴安良，最后又被驱逐出小镇的这样一个侠客的形象吧。就是还是说，新蝙蝠侠或者蝙蝠侠这个系列，它的核心的设定还是一个暗黑英雄。暗黑英雄的主题，它不是高歌猛进的，不是所谓就是特别的与民，就是所谓的被大众理解的。我简单说，就是他不需要被大众理解，他有他自己的行为逻辑跟行为方式，甚至说他的正当性也不需要被警察和这个大众所认可，甚至说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构成了蝙蝠侠作为现在这个新蝙蝠侠这个电影里边某种程度上的悲剧性的一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特色不能改，就是他真的不能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英雄，就是跪在地上说蝙蝠侠大人求求你救救我吧，就是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这个电影最后救人那一场是他的小高光，但是他改变不了所谓真正的暗黑英雄这个主题。我自己觉得当然下一步是什么样我这个不好判断，但是我自己觉得他不是那样的设定。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期待一下吧，就是未来的这个新的蝙蝠侠这个设计里边他是怎么开始展开他的革命运动的。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发动群众，他不是走群众路线那条路，他也不会走那条路，他真正要走的就是关于所谓的黑暗背后有什么，就是他那个主题到底是体制，到底是体制还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沦丧，反正就是他有他的那套玩法。对，那我们可以听听其他的朋友，就是对这个电影的一些解读吧，或者感受。那刚才老朴已经分享了我觉得这段可以留下来，老朴，这段不错。然后还有谁可以互动的？可以现在。
那个谁，蚊子已经上线了。
啊，对，蚊子老师，可以这个把你右下角这个麦开一下。
Hello，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过这电影，所以我没法分享。对，我只是上来跟你们打个招呼。
哎呀，好亲切啊，好亲切。
一直只在群里面文字交流，第一次有语音交流。
对，刚才
可以聊聊你打本的这个经验。
拿打本跟今天这个主题没关系吧？
对，那你要强行关联上吗？
强行关联上，好难关联啊，关联不上。其实蝙蝠侠我只看过诺兰的版本，然后后来好像就其他就没太看过，可能就搂过几眼，然后就没有从头到尾看过，就只看过那个诺兰的版本。
那你看诺兰的时候，你会喜欢那样的电影或者英雄吗？
还挺喜欢的，但是他确实拍的有点黑暗。但是还行。
哦，对，诺兰的你都觉得黑暗的话，我觉得这部就更黑暗了。
啊，是吗？
对
对
对，
可以去电影院里看一下。
对，因为我有朋友看朋友圈，已经有人去看了。咱们这得三个小时吗？这个电影？
对。
哇，那么长，行。行行，最近也没什么特别好看的片儿，感觉这个评分还挺高的。
是，
对，
反正你得做好准备，就是你看之前，尽量这个就是睡好觉，前一天晚上，然后呢不要吃的太饱，然后去之前先上，对，然后
上好厕所，
先上好厕所，再去电影院。
而且得选一个好一点的厅，就是亮度得够，因为这个片子。特别暗，暗黑就特别暗，就是大部分场景也都是黑夜场景，所以得选一个亮度高一点的。
OK，
感谢感谢。
行，那先这么着。
好的，
对，好的，
下次再来啊。
好，好，那我继续听你们的，主要是我没看过。
哎，好的好的，谢谢。
OK， 那我闭麦了。
好的
嘞。
但是我觉得他最后就是说完成了那种感觉，就是说。我要去救人的话，就是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接纳我，而是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超级英雄也好，或者是一个光明一面的人物也好，就是说，我先去接纳你们，就是我先去向你伸出手的那种感觉，就最后一场戏给我那种感觉， 就是我先向你伸出手，你只要是信任我的话，我就可以帮助你，或者是给你或者是救你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面就是猫女的那一面，就是说我不在这个地儿待了，我就走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城市可能无可救药了，我就撤了。但是蝙蝠侠还是依然坚持守在这片土地上面，给我最后这种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他终于完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跟自己或者是跟哥谭的人民一个和解的过程，就是大家都对彼此有一个新的认识的那种感觉，基本上就是这些。
对，总结一句话就是哥谭人民需要我，就最后留下来。
对，就是他可能觉得就是说我既不要像谜语人那样处理这个问题，也不要像猫女那样就选择回避，我只是就是敞开我的怀抱，至于你要不要拥抱我就是你们的问题了，就那种感觉。
就是不要问歌坛问你做了什么，问你为歌坛做了什么，
有点这种感觉。
今天这个政治标语有点多啊，就是那个控制一下，控制一下。
有一分光发一分热。
你在哪里？歌坛就是，行了，这不能再说了，再说就了不得，就咱们直播就得掐了。就还有人要发言吗？
我补充几个细节吧，就是其实。就是最后那场戏救的那个小孩好像就是那个市长的儿子吧，对吧？
对
对，还有那个最后那个，其实蝙蝠侠最后他其实应该是觉醒，是因为那个谜语人他手下说他也是复仇嘛，对吧？
对，
那个人好像是在之前那个葬礼上出现过。 对警长他那个葬礼，然后不是在进去的时候不是有个人跟他说了几句话嘛。
对，
对对，那个人就是，其实就是那个谜语人的手下。
哦，这个细节倒还没。
对对对。
那就是暗示这个人也是个警察吗？
不是不是
不是，他当时说
是
他受到了一个故宫的待遇。
啊，
对
啊，懂了。
所以他
是人民，
所以他才会
人民手下的。
对对对，所以他才会听那个谜语人的那个什么嘛，而且刚才老朴说那个什么500个人嘛。那其实也一样嘛，就键盘侠你真正能够付出行动的能够有多少个那现场你说500个人能去到现场，有10几个已经算很好了吧。
对，现场500人说我们都来，实际上来了10个人。
对，能来10个已经算好的啦。这个就是这样。其实还有就是刚才老卢说那个，其实我觉得从那个侦探小说来说的话，就是他那种推理成分不多，很多都是跟着剧情走，像这种硬汉派推理的话，基本上都推理都不是什么呢，就是更接近日本这种社会派的嘛。
对，
就是比其次，反而就是这种社会的成因和一个那些
对
造成的后果，才反而是他更注重的一个东西吧。
对，
我就不
他喜欢剖析社会的复杂的。
对对对对，
对，
好，交给他们老西，还是他们后面还有什么补充的？
对，老西，
好的，
我。那个听到你们说到歌坛，我每次听到这个两个字我就想起那一句歌词，歌坛出了一个张惠妹。
歌坛，对，
谐音梗扣钱，我跟你说。
然后这个电影我这边没落着看啊，这边这个虽然也没有什么疫情报道啊，但是电影院全关了。本来是怎么样看的。这个相对这个 DC 和漫威比起来，我可能更愿意看这个 DC 的这种像蝙蝠侠系列的这种片子，我感觉就有点偏黑暗吧，
属于成年观众喜欢的。
但是蝙蝠侠我感觉要拍得好，其实也挺难的，就是反正就在一个城市里面转悠嘛，他这个挺好玩，他这个蝙蝠侠，他这个一个哥谭市都没搞定。然后整天在那忙得不亦乐乎，然后一会儿又要去参加到那个正义联盟里面去打那保护地球，这个跨度就有点大。
对，而且他也没啥超能力。
I'm rich。
有钱。对。所以这个歌坛，我就说我其实挺喜欢歌坛这个设定的，就是歌坛作为一个象征，
非常具体，
代表着。对，代表着美国这个自由社会， 的黑暗的一面，或者叫堕落的一面。嗯，它有无数种可以做成罪恶都市的这种加成的故事元素啊，腐败的警察，然后这个不堪的体制，然后民不聊生的人民啊，就是所有的我们对于西方社会的想象，就某一种想象都可以满足啊，就在这个层面上。
对，
所以你
只是美国社会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美国人既然递了刀子过来，那我们就得接住嘛，对吧？你看这个美国人活得多惨，对吧？活得多艰难，然后他们的社会如此的不堪，连这个小丑啊、谜语人这种基层人民就开始起来反抗他们，对吧？就是我在想说，其实好的类型片、好的故事盒、好的设定，它有非常强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在歌坛这个设定上，其实我们就能看出来，从蒂姆·波顿早期拍那种非常奇诡的、非常有视觉想象力的哥特风格的这种片子就是蝙蝠侠这种片子，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什么企鹅人什么之类的，哇，好恐怖啊！就是那个
激动
人活在那个地下的那个神秘的这个企鹅人组织，对他就是到了这个中期。这个诺兰拍这个重新又把这些 IP 给做起来了，然后到现在又就不做得更现实更真实，就是歌坛这个形象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类型片的一个框架，在现在我们依然津津乐道，依然觉得它可以挖，依然觉得它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写，那可能这就是这个歌坛城市的魅力啊，甚至说连
一个具体的城市就是可以有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现实感？
对，它这一版里边的城市已经没有了之前那种所谓的高铁在大城市中间穿梭，然后华丽的这个城市的夜景那种景象了，它变得特别像类似于像锈城铁锈地带什么底特律这种工业城市的这种破败的这个感觉。然后阴雨连绵，然后甚至像七宗罪里边那种城市的那种感觉，就它没有那么工业化现代化这种场景了，它非常的写实，非常的现实，非常的底层化。
对，因为你以往看其他漫威电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里边的社会，它里边的城市跟现实世界有多大的关联。对，但你看哥谭市的时候，你会有很强烈的感觉，它是可以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我觉得甚至它有点映射就是当下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气氛，
对
环境，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这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特别值得我们这个所谓国内的这个有些有发言权的人意识到说，并不是说拍这样片子就好像给祖国抹黑了，其实这是个故事，这是个代表全世界这个未来影像的一个故事。我们有这种机会做出这种片子吗？就是现在可能没有，但是这个，哎，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我们不能是一个罪恶都市，我们得是光明正确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蝙蝠侠可贵之处，他的可贵就在于他是个暗黑英雄，同时他要拯救一个黑暗的城市，或者叫拯救一个堕落的城市。这个堕落的城市，其实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的城市不过是一个被谎言包装的地方，它其实本质上也是堕落的，只是说被谎言包装的很光鲜亮丽。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不停的去联想，然后甚至去过度解读的东西。我觉得在我看来，我说实话，3个小时的确对我来讲也很长，但是每次我感到困意的时候，突然就会被他的某一个场景所打动，某一个视觉的这种黑暗的视觉的那种风格所打动。就是中间有几个，比如说蝙蝠侠第一次出场的时候，那个靴子走在雨中的那个效果，我听的声音是有点像牛仔的那个钉子，就是铁钉或者叫金属钉子在地上碰撞的那种声音。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但是我每次听都是他在脚的特写，在走的时候就是那种叮叮叮的那种声音，就很像牛仔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他在那个这个自己的那个所谓的洞穴里边生活的时候， 那个样子就是一个常年不见阳光的瘦弱的，然后白皙的惨白的，甚至说还有很重的烟熏妆，还没有妆还没有化完的这个样子，也就是说跟他自己蝙蝠侠上身之后的那个英姿飒爽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甚至说你因为这个他真实的那个样子，你再去看蝙蝠侠这身英姿飒爽的道具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内心的那个瘦弱的男孩是在这里边的那种反差的这种情绪。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随时可见的这种细节都会让这个片子赋予一种诡异脆弱然后黑暗的气质。甚至刚才提到的有一场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经典的一场戏，就是他跟一帮人在打斗的时候全是黑暗的场景，然后开枪，枪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场景，但是每开一次枪，每次火光照亮的时候，它的位置在变动。这场戏拍得非常的华丽，而且非常的精彩。就是它跟诺兰的华丽完全两种华丽，它更像纪录片，或者更像一个这个犯罪写实片的华丽。这场景让我想起来，就是那个《沉默的羔羊》的最后一场。不是最后一场，是最后跟犯罪分子在地窖里边在对决的时候，那个女主拿着枪，拿着左轮枪去射杀那个所谓的坏人的时候，那个样子，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就是全黑的场景，只有枪闪出来的火光照亮了那一瞬间的这个环境，然后在极度恐惧的环境里边，那女主得保命，得不停的去射杀那个人，然后这个场景在的感受和新蝙蝠侠那场戏的感受是，我觉得几乎一模一样。就你知道，那蝙蝠侠可能会在那儿挂掉，但是他在那环境里边出现了那样一个动作，拍的又真实又残酷又好看。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电影里边比比皆是的一个场景。当然也节奏慢，也跟这个有关系啊，就是猫女啊，他们这些人出来之后，我觉得节奏是有点拖。因为猫女这个形象，她又不是黑色电影的那种写法，她很现代。黑色电影的一般的那个猫女，她还是比较脆弱的，她还是比较楚楚可怜，甚至说她有她的。
黑色电影的话，那个猫女这种形象应该是蛇蝎美人的那个感觉，
对，
像白日焰火里边桂纶镁那种形象。
桂纶镁这种，
对，她最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更邪恶的一个目标，或者说他真的只是利用蝙蝠侠来达成自己一个更暗黑的一个复仇的目的吧。我觉得这种可能是更标准更典型的这种黑色片里面黑色电影里边的蛇蝎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充满了诱惑性，同时又充满了危险性，又充满了奇遇的这样的一个意味。
诺兰的第三部那个女主有点契合这种气质。
第三部是那谁演的吧？安妮海瑟薇演的，我
对，安妮海瑟薇演的那个，
你说是那个角色是吧？
对对对，诺兰那个是安妮海瑟，就是他这个黑色电影这个风格里边也有几个新的或者叫新的变形吧，或者叫新的拍法，就比如说我记得是90年代末还是2000年的时候，有一部叫《洛城机密》，也是洛杉矶的这个城市里边的黑色犯罪片的这个设定，里边也是最后发现是警察的这个坏人是坏人，它里边的那个女主就是那个女人是个妓女身份，就是她是一个就是卖春的一个高级妓女的一个身份，就是作为一个故事的轴心或者叫谜团去做，就是这种城市里边出现的犯罪的或者是黑色的这种设定的部分，女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但是我觉得猫女虽然她跟这个里边被杀掉的那个女同伴都是应该也跟这个刚才提到的洛城机密那个身份有点像了，但是人家可能只是陪酒的或者只是送酒的一个酒保而已，对对对，但是其实这个形象都是底层的，都是相对底层的，然后被伤害的女性的这个形象， 只不过猫女她有功夫啊，她有身手比较不错，所以呢她跟蝙蝠侠又产生了感情。我觉得整个这一段最让我感动的是最后那一场她跟猫女分别的那一场戏，是最让我感动的。对，其他的
这场戏不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革命意识这个抛弃温柔乡投身到滚滚火热的人民群众事业当中去。
其实
你老
红尘小爱，
对，就是抛弃小我，这个拥抱大我。
对，你不能老用这种政治这个话语来解构我们的暗黑英雄好吗？我觉得暗黑英雄跟革命者是两种路线，就两种革命路线，就路线是不一样的。
反正我觉得他前半部分前四分之三营造了一个非常孤独的、寂寞的、孤胆英雄式的蝙蝠侠，到最后一刻破功了，还是要回归到主流价值、主流意识形态当中去。其实我很期待他最终能够还是一个决绝的，就是背对大众，然后做一个就是更坚持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反英雄的那种形象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最终他还是不可避免的要拥抱大众，拥抱一个更主流的意识形态当中去。
对，要不然的话他可能就变成小丑了，就是他是另外一种小丑。 对，所以我诺兰的，比如说诺兰的黑暗三部曲，他是把超级英雄人性化，就是把以前的那种塑料感特别强的那种华丽的超级英雄，把它赋予了人性的弱点，或者是内在的冲突，以及对于某种理念的正义理念的坚持的这种矛盾，写的特别的丰富啊，就是把所谓的把超级英雄人性化。其实这部新蝙蝠侠更像是把蝙蝠侠从一个柔弱的性格的人的角度去写了，就是他更像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或者换句话说，把这个人的遭遇的痛苦，他是黑色孤儿的设定，他想要复仇也好，想要为歌坛去做点事儿的这种念头也好，把他给包装起来。他其实更像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人的那个样子。
对，
只不过他穿了一件蝙蝠侠的衣服。
对，更像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你把他置换成和常规的一些侦探片里面的侦探角色，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他完全把这个角色拉到了一个普通正常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这个是他第一场戏就给已经奠定好的。他第一场戏在地铁站里边救人的时候，他其实身手动作没有那么的利落，甚至他面对一群小混混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几下，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的牛逼哄哄，或者说一出场把所有人都给干趴下的那个感觉。对，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故事从头到尾他都把它还原，我觉得这个气质抓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就是蝙蝠侠其实是一个非常寂寞的孤单英雄。
对，你如果听友如果看过像那个雷蒙德·钱德勒的那些所谓的硬汉侦探的小说的话，可能对于理解这部新蝙蝠侠的主角的变化是更有深刻的印象的。对，那个雷蒙德·钱德勒写的一部
那些马修·斯卡德系列里边，一百种死法，一百万种死法之类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古典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理解这部电影的一个抓手或者方式，就是硬汉侦探派的那批小说看过之后会更理解，在罪恶都市之下，一个疲惫不堪的探长，他还不是官方身份，他是个私家侦探啊，然后开始做一些他认为对的事情，在道德和这个所谓的正义面前，他的那个不堪或者他的这个弱点是显而易见。对，所以这些都构成了这个新蝙蝠侠独特的气质吧。
老西这边差不多吧，我觉得
还有话想说的，
你还有什么要想说的？
就说到那个人性化嘛，就是我记得那个我还去院线，前几年不是院线有一部那个乐高蝙蝠侠嘛？
对对对，
嗯，
然后他这个里面就写到，就是说蝙蝠侠那个他那个在那个蝙蝠洞里面，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寂寞。然后包括那个超级英雄
热那个
超人请客，超人请客，然后所有其他的这个超级英雄聚集一堂，然后就没有叫他，他只能一个人在那边吃那个什么龙虾呀什么东西。就本来就是
一个超级英雄。
对，很孤寂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想听两位老师的想法，就是说这个蝙蝠侠啊，就是前面看一些就是蝙蝠侠系列电影啊，就觉得就非常憋屈，因为蝙蝠侠他不杀人嘛，
嗯，
他甚至都不开枪，然后这个是他坚持的这个原则和底线，这个就导致他就是老是这个非常的被动，然后就显得这个坏人非常的猖獗啊。然后就想起那个像《射雕英雄传》里面上好像也提过的吧，就是洪七公这个面对这个裘千仞的质疑，他就说老浆糊一生杀了100多少个人，然后没有每一个人都是罪大恶极，也就是说这个洪七公他认为自己是拥有执法权的，
嗯，
他可以有权利惩恶，他可以那个去夺取走那个那种别人的生命，但是蝙蝠侠、
嗯
他给自己定的原则是不杀人，他把这个权利交给那个公权力。
嗯，
那刘老师怎么看这个设定？
嗯，所以这个是西方的制度文明之下的蝙蝠侠的一个产物，就是我们看我们中国古典小说像《水浒传》啊这些，包括你刚才提到那些情节，就是它里边。侠的这个身份主要是以反官方或者反体制为核心逻辑的，侠以武犯禁嘛，就是他以武犯禁，所以这个他就是反官方身份的，而且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要么是据梁山然后打江山，反正就是他有他的这套所谓的官逼民反这套话语体系支撑起他的正义性，就是坏人和那些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人，我都要杀。然后你用现在的这种现代文明的视角去看《水浒传》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地方是毛骨悚然的。武松他要在那个地方要杀那么多人，才有些很无辜的人，老人小孩什么的都要杀掉，觉得这太残酷了，太可怕了。但是
黑旋风李逵，
对，黑旋风李逵也可以，也是，就是你在看《水浒传》，如果以现代文明的视角去看那些故事的话，你觉得太可怕了，这些人那是侠士吗？那简直是暴力分子啊，那简直是恐怖分子啊，在一定程度上。所以回到这个新蝙蝠侠这个故事里边，你就会发现他或者叫蝙蝠侠这个人设里边，他为什么要以我不杀人，我要把人抓到之后我交给警察，那其实是说在现代文明的体系里边，他要维护的是一个体制性的胜利，他要维护的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构建，就是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他得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不是一个体系的破坏者，他不是一个体系的一个反对者，他是要构建一个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体系。这个根本体系在他看来可能是一个政治文明或者是制度文明的成果。所谓
我来回来一下。
嗯，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西方基督教文明或者是基督教伦理之下的一个。考量吧，就是刚刚老西也提到说，那个洪七公说自己所杀的人都是罪该万死的，或者说罪有应得的人嘛。其实《致命》里面也有一段是一个所谓的犯了罪的一个女人，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谁要是认为自己没有犯过错，就上来打死他。”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基督教文明之下的一个伦理道德，就是剥夺别人生命，只有上帝可以，就是人是没有资格去剥夺别人的生命的。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或者说在整个西方基督教文明之下的一个有共识的一个伦理基石吧，就是包括对于死刑的一个态度，你支持死刑还是反对死刑，其实是区分你的一个左派右派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区分的一个基础吧。我觉得在那个 蝙蝠侠这个角色身上，他跟其他的所谓的超级英雄的一个核心区别就是他还是一个坚守的这一套西方基督教文明之下的这样的一个道德伦理道德的一个英雄，就是所谓的快意恩仇或者说血债血偿是一个非常大众式的，非常就是一般就是平民伦理或者说很一般大众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觉性的，非常或者说在所谓的好莱坞电影里边，它也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很追以爽感为核心追求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但是在蝙蝠侠这个角色身上，他其实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设定，相对来说也导致了这个角色没有像其他那些漫威英雄看起来有那么强的爽感，但是他增加了这个设定，也让这个角色本身的所谓的道德魅力，他本身的一个内心坚守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会让他让这个人物更加的有在正义性上，在正义感上，我觉得会让他有更强的一个道德基础吧。我觉得这个是之所以蝙蝠侠会相对其他那些漫威电影漫威英雄里面，他有一个严肃性，有一个更强的一个思辨性的一个核心所在，就是他是一个就是他真真切切的是在思索或者追问正义到底是什么，到底人有没有资格去审判另外一个人，或者说去终结另一个人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核心点。
高屋建瓴。
对，您的这个话就是我确实想起来昨天的时候，我和在另外一个就是何野老师在讨论那个，就是他们其实是在讨论那个社会问题嘛。然后那个老师他就突然说了一句，他说他这个跟那个西方那个，所以西方就要废除死刑啊。然后我就刚开始觉得没头没脑嘛，然后就请教一下，就是详细展开了一下哈，就大概说的意思，我感觉和这个林老师说的就是异曲同工。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为什么哈，就比如说中国这些社会问题啊，然后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然后西方为什么废除死刑啊？就是说像中国这种，就比如说出了一件事情，然后就那个就某些人判处死刑，然后就执行了，然后就结束了。那就是说这个就跟林老师说的一样，快意恩仇啊，就是大众对于这件事
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对，就发现掉了之后，然后这个人结束了，这个人被结束掉了，但是这个事情造成这个事的模式，它背后的种种的这种社会土壤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永远是在
好像我们这个聊的这个对有点远了。对，先我先最后那个总结一下，就是电影的部分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就是现场的这个朋友们如果要补充的话现在补充，如果不见
我有个问题啊，我有个问题、
哎、
我老朴，哎，我这个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蝙蝠侠越来越像人了啊，那你说他跟猫女怎么不安排一场床戏呢？我的问题问完了。
这是深夜电台话题啊，这是。
我觉得、就是、
正常的西方电影里边，我从小看西方电影，我都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电影里边没有床戏，那就不是西方电影。这是我从小看电影的一个直观印象。
不是，
你看一个人吧，对吧？他像一个人。对吧，他这就是要么为了家庭是吧有爱，然后你看像钢铁侠一样要坐拥无数美女花天酒地，这也挺像人的呀。
如果他是钢铁侠的话，那你给他安排一个床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是蝙蝠侠，并且他前面塑造的绝大多数的形象是一个痛苦的在为正义在思索的，然后为父亲的这个身份进行执着的探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整个气质他都不太可能会真的就是沉溺到男女情感当中去。他也里面有一场吻戏，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就是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这场吻戏安排的都有一点 突兀
过了，
就是他跟猫女的这样的一个情感似乎并没有发展到男女之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感情建立的基础都没有太扎实，所以你就更别说给他安排一场床戏，这个是破坏他整个前面的基调跟整个影片的一个风格。
那我问老朴，
很期待啊！
对，我问老朴，就是你看漫威这么多年，你发现漫威英雄里边哪个有床戏
啊？儿童片儿他不应该安排床戏啊。考虑到票房是不是？对，我觉得最后那个让那个猫女跟蝙蝠侠分开，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很适应当代的一个选择啊。猫女没有说啊，蝙蝠侠，那我愿意陪你留在哥谭，帮你一起拯救这个绝望的都市。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路，对吧？
还有吗？那个
你的份额已经差不多了。对，
还有吗？
最后一个，
还有谁？
最后一个那个小毛驴，
就是很想夸一下这个电影的人物塑造。就最后那一场，刚才两位老师也谈到了那个，他在洪水当中救群众的那一场戏。其实我觉得这一场戏是让整个蝙蝠侠的形象就是更成熟一点。就因为之前他的，其实整部电影他讲的，我觉得他一个比较关键的主题是说正义是什么东西，就是到底什么，就像谜语人出的那个谜题一样。到底什么才是正义，就是谜语人他可能也认为他在拯救哥谭市，他也在拯救这个黑暗的社会，但是到底谁才有权利去审判，就是英雄到底是不是英雄，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吧。然后他这么去拍蝙蝠侠形象，就是把他从一个只会就是一厢情愿的就感动自己的这种拯救城市的方式转变成了一个就是站在就立足于群众当中的这样一个形象。我觉得可能会就是对我可能会对他更有好感一点，这个就很想夸一下这个角色的塑造。
这个所以也会期待第二部他在群众中到底混得开不开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能不能真正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一个革命者的这个理念、信心和手段的，对吧？这个，我觉得他的一个就是最后那场救人那个戏，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变化。我觉得不完全是叫他进入了群众之中，而是说，他自愿选择在这么危急的时刻去救人这个行动本身，以及这个行动最后让大家看到蝙蝠侠其实并不是恶人，所谓的有权力有武器，然后神通不定，然后像一个给他们制造恐惧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在现实中可以帮助他们的一个人。这种消除恐惧的方式是蝙蝠侠在掉下去那一刻是最，就是对人民群众来讲，或者对这个受灾群众来讲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让一个自己的形象，就戴完面具之后，你的蝙蝠侠这个形象不单威慑了犯罪分子，你还威慑了人民群众。这个是一个他下去之后他自己也升华了，然后这个人物跟这个环境的就是周围的人的关系也升华了。
对，就是如果你用强权去帮助别人，永远都是一个自我感动的形象。
对，
是的，
说的特别好。
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这几年的政治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或者社会氛围，就是大家都会要求说，你得是我们这个阶层的人，你才有资格为我们说话。就是，你得是女性，你才能拍女性电影；你得是黑人，你才能拍黑人电影；你得是 LGBT 人群，你才能拍 LGBT 的话题的电影。其实这个故事整个也都是在讲说，蝙蝠侠，你作为一个有钱人，你作为一个白人男性，你有什么资格去行侠仗义？其实这个是一个当下的话题，就是你必须得是穷人，你必须得是黑人，你必须得是 LGBT 人群，你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痛，对，你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痛苦，你才能真正的跟我们站到一起。之所以大众不接受蝙蝠侠，其实也是因为你是个白人，你是个有钱人，你是个高高在上的上流社会的人，你真的会这么真心诚意的来帮助我们吗？你的这个屁股坐的到底正不正？ 有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在整个电影里面，大众对他的这种敌意的一个就是核心所在。但是他最后所谓的跳下这个大水当中去救人，他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不管你们对待我是什么样的看法，对待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感，但是你们在当时当下，你们确实是需要帮助的，那我就伸出手来帮助你们。我不去管那些其他的东西，我的父亲到底有没有原罪，我的身份到底有没有原罪，我仅仅只是在那一刻，在那个当下，我去真心实意的切实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最终蝙蝠侠想通想明白的，也是他所谓的升华的一个核心的点。对，
所以这个话题其实衍生出来有好多好多后续可以聊的，但是今天片篇幅就不多说了。就是我就说一句，就是你看诺兰的比如说黑暗骑士这种，他已经走到了哪个深度，他已经走到了说群众当中有坏人，就是你群众也是一帮无知的群众，你群众里边也有一帮人在犯一些低级的甚至说狂躁的一些群众在犯一些非常严重破坏社会的行为，就是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群众中间就是所谓的就是无知的力量，那也是一个非常有破坏性的东西，就是在精英面前无知的力量，群众的权力可能更加可怕。就是这些话题在类似蝙蝠侠这个系列里边比比皆是，他经常会在不同的角度去反复置换他的主题和他的立场。我觉得这个就是蝙蝠侠这个片子好，就是他好的地方，就是你看诺兰的片子，他是精英感的蝙蝠侠和所谓的无政府主义的小丑和这些无知的群众，他们就互相斗的这个过程，他有很多的这种写法可以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复杂。当然他非常好的就构建在一个罪恶都市的这个环境里边，他有他的所谓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这个基础，他有各种元素可以去挖掘。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到了第二部新蝙蝠侠第二部里边可能还会有，到时候我们再观察，
可以期待一下。
对，感谢
你的发言。
谢谢。
对，感谢大家，今天我觉得哎呀这个聊的都挺深入的，而且这个我们的发言素质越来越高，就是基本上我俩就不用说啥了的，以后大家自己聊吧，就我们开个直播间，然后有啥想法大家可以自己聊，我觉得就已经
我们主要
都已经能聊上了。对，挺好。再次感谢今天上线跟我们互动的这个几位朋友啊，就是刘云呀、老朴呀、这个漫粉，然后包括文字老 C， 还有刚才这个布利丹小毛驴，还有这个其他的一直在跟我们那个线上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那个正常的话我们这期节目已经结束了，就是剩下的时间，所以感谢大家收听，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那最后还有一点小小的时间，如果有其他的跟电影没关系的话题，或者是有些想问的想聊的，那可以现在举手，然后我们快速的沟通一下，有什么想法的话
说一下吧。就是其实刚才关于死刑那个讨论其实有点也太跑了吧，但是我还是说一下吧，就是死刑取不取消就是还要考虑一个经济成本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如果死刑取消，那些死刑犯养在那里也是要耗费这个社会的成本的，社会资源的，有时候也是要考虑一下那个经济因素。不是说你取消死刑就是民主，其实也要考虑一下社会的一个成本，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我觉得
对，反正这个话题就
不聊。
对啊，我觉得
这
个话题也不要再有聊，就是
对，我觉得这个很容易这个割席的一个话题，中
主要是语境很复杂，
都一样。
我还想起那个就是美国当时不是有一部很出名吗，大卫戈尔的一生嘛，那部电影就是关于这个事情问题吧，就典型的白手电影嘛，那一部看来我也是很无语啊，就是哎，那个男主角真的是为了理想献出了生命，哎，这种东西就是支持人肯定会支持，但是就是哎，这些东西都是各有各的想法了，
反正就是
对，讨论就太深了，就没必要了。
所以主要是
每一点啊，
每个人掌握的信息不一样嘛，就是大家对于死刑这个话题的掌握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视角信息量信息的这个缺失太重的话，大家没法在一个问题上聊，就可能只有在具体的事件和具体的语境上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才会更加的针对性更加明确，甚至说当然我就不说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就是我们从80年代开始，对，就一直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包括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所以没法在这个咱们这个对节目里边
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
对，接下来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奥斯卡准不准备出节目？
奥斯卡是明天就奥斯卡就开始颁奖了，
啊、
是不是？
那你们可以大概现在就可以说一下，看对奥斯卡的看法，就不然就说一个最佳电影就行了吧？选之力吗？
嗯，
对，最佳电影我上次已经说过了，就我觉得应该是《犬之力》
嗯，
但是很多我最近看好像有很多人觉得这个《监听女孩》呼声又比较高，
对，
我
从政治正确的角度。
嗯，
从政治角度可能监听女孩会获奖，你知道吗？
对，因为各其他这些片子都带着比较强的这种功利心或者说投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都是奔着很多当下的这个政治议题或者说比较热点的话题进行讨论，但是监听女孩相对是一个比较的大众接受度比较广，对于就是奥斯卡评委的各种的口味众口难调的口味当中来说，它还是一个就是接受度比较高的一个片子吧。我自己看完之后也觉得这片子其实还挺轻松的，然后探讨的主题也比较积极向上，然后看的过程当中也比较的愉悦。但是我个人从整体的这个综合性判断的话，我觉得《犬之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我还是坚持《犬之力》会拿最佳影片。
我也支持《犬之力》。奥斯卡的评委这些年应该有两三部吧，反正就差不多，还是可以有资格说一下的。就是奥斯卡的评委
七部左右
啊，这么多啊？那你就不包括什么《驾驶我的车》啥的？就是《
驾驶我的车》也是呀，十部里边一共七部，那个包括《驾驶我的车》
嗯
《沙丘》。监听女孩
哦，沙丘，那我看的也挺多。
犬之力，然后不要抬头，以及
那我都看了。
崎岖故事和甘草披萨。
崎岖故事我没看，但是我觉得崎岖故事应该不会拿。那个电影拍成啥样都很难拿到最佳影片，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也是说，奥斯卡的评委这些年努力在扩展它的多样性嘛。从最早的那个所谓的老白男这种设定的，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的这个视角可以进来，但是我们还是说它是一个美国人的电影节，所以文化语境还的确是有一些差别的。就是未来如果《犬之力》没拿，我也觉得也符合这个他们这种电影节的一个调性。只是说每个像咱们自己的这种文化背景的观众，可能看的喜欢的。知道自己喜欢他，为什么喜欢他，可能就够了。就是他拿不拿的，除非是像三块广告牌这种的不能拿，就很伤心，很气愤。其他的倒还好，倒没有到那种特别强烈的情绪上。
但是那个，我觉得那个《监听女孩》那个基调会不会太轻松了？好像感觉奥斯卡这么多年来好像没有类似这种类型的电影获过奖。而且反而
阳光小美女当年获的是啥？获得最佳剧本吧，最佳原创剧本。
对
对，
那种小奖就可以，但是最佳电影一般不会颁给像《监听女孩》这种太阳光的，感觉都是要相对苦大仇深一点的，比较符合奥斯卡的一个基调。
对，但
是
奥斯卡也会，
现在奥斯卡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对，事情正在起变化。
是意思说像那个叫什么，那是那个黑人开车那个叫什么那一部是吧，相对轻松一点。
对，绿皮书嘛。
啊，对对，可以说对，相对，但是也是他那是黑人题材，相对来说可能好一点。监听的话，
对，
他就是一个残障人士，反而不太符合现在主流。
嗯，
虽然也是就是缺陷人群，但是感觉还是没有什么获奖的项。
我就补一句，就是奥斯卡中期的时候，就是经常有一些小的热门，不是小的影片，就是它有一定社会主题跟弱势群体话题的那种片子会拿奥斯卡最佳，就是之前有过，就是其实它有一种叫提振社会信心，或者叫治愈了社会的大众的那种需求的电影，就会在那个某个特殊，比如说大萧条时期，或者是那个经济衰退期，他就觉得大家都太苦了，然后觉得需要一部电影来温暖一下大家，那部电影正好就出现了，然后品质也还可以，就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对，
所以
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他的那些片子吧，有时候就是往往扎堆的各种的社会议题、政治议题的片子太多，往往就是投票的时候，观众对于那些政治议题有一些逆反，或者说有一些感觉到，
因为立场分裂太严重了，
对，疲惫了之后，他可能会最终选择一个比较相对轻松一点的一个片子。而且现在奥斯卡整体的评委的年龄是往下降的，同时它的一个国际化程度也会更高，对，包括去年之前的那个《寄生虫》这样的一个片子都能拿到最佳影片，说明它现在已经越来越往更普世化或者说更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去迈进了，对。
但是虽然说国际化，但是今年那个《驾驶我的车》，我就是为了听两位老师的那个节目，然后耐着性子把它看完，哇，看的。
我看你还经常在我们节目下边留言呢，那好多。
对对对，
留言。
但是经常帮你们推销，但是一般。
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感谢。我觉得你出现的时间还挺长的。
对对对，我从荔枝那时候就开始听了，但是就比较少，就是群里面也很早加入，就是比较少发言，因为。看托福老师整天在那里发电影，我就也是比较少发言，所以
以后多多交流吧，再去。
好，
嗯，挺好，
行，那这样，
行，我觉得今天时间差不多。
好，本来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现在两个半差不多，这个、最后互动部分我们也结交了朋友，然后聊了很多很好玩的，就是深夜电台节目可能。还挺适合我们定位的，可能哪天我们找一个更加符合深夜电台的话题，我们聊一期深夜的话题，
对，
可能
你找一些这个爱情电影或者情感上的电影，然后帮大家解决一些情感问题，
帮大家解决情感问题还行，对，好，可以，这期就聊到这里，
聊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大家晚安，对，
晚安，
拜拜。